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第六节，你的依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吗？这神是有打点，那平行的句子，你的盼望是行事纯正啊。
其实这不是回到我们一开始碰到问题吗？问题就在这里了，撒旦就在说，约伯敬畏你岂是无故的吗？我不知道以利法讲的是不是也很对，你不管什么原因，你就继续敬畏下去吧，你就是继续敬畏啊。然后他也在安慰你，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，正直人在何处剪除。他要讲的是什么？神是公平的，你正直你善良，神一定会帮助你的。可是你听，马上可以听出，我已经这么倒霉了，你还说你有罪耶？你去看人家癌症，哎呀，神不会无缘无故，神是很好，神的作为都很好的。你这各位，我就是说了，有的时候你怎么讲人家都听不进去，你也听不进去，神对你一定是好，他有他最好的计划。那个得癌症可能就很火大了，那好在哪里嘛？你觉得好，我跟你换好不好？好，你要说一定是神很公平，你做错事了，或者是这就是其他宗教的。我听很多人说佛教他听得很有道理，我是觉得一点道理都没有，但是有一个歪理。你既然这么苦，上辈子欠债的。我听很多人说，他们一听这就得到平安了。我是觉得这有什么平安呢？那我只好说很公平的倒霉嘛。上辈子欠债，或者说下辈子你会享福。我们不管，我们要说现在怎么样。哎，我不能说以利法讲的不对了，他讲的没有错，但我甚至不敢说他没有爱心。也许约伯也很火大，但是这可能我们起码可以学会的，就求主让我们在这些时候感情很丰富的时候，不管是愤怒不管是喜悦，感情丰富不是坏事，很好。我们求主的圣灵能够掌管我们，掌管我们的舌头，掌管我们的耳朵，也不是说就不讲话哦，有的时候需要讲。我看约伯记也有这个特点，每个人也都想讲话。你后来会看到那以利户也是，就是哇，我忍不住了，听你们四个人在那讲，我好火大，该我讲麦克风给我。然后以利户讲了一大堆，上帝说谁用无知的言语，我来讲，老夫来讲，通闭嘴。其实这也很好笑了，因为我们有信心，我们在主的手里，我们有永恒的福乐，但是在福乐中间可能有几十年的一些艰难啊，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，那个艰难能让我们更认识什么。第八节，按我所见，耕种罪孽，中毒，第四章八节，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。这圣经有啊，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，连我们世俗人也会讲啊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啊。在这个时候讲是安慰还是不安慰，各位，这些都不容易说的。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，我又说我们需要因信称义，我们不能够因为这结果看起来很好就觉得一定是对，我们是信靠上帝。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会讲一些好像不应景的话，也许是对的，有的时候我们应景的话也许是对的。以利法讲的就是啊，这个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第十二节啊，四章十二节一直到第十六节哈，我不太知道那个是指什么，好像以利法有个特别的属灵经验哈，好像得到什么特别启示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讲这个特别这件事情，很怪异的事情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讲，所以我就放过去不讲了哈。但是那个十七，好，你要我讲也可以了。
有解经家说他在那里骄傲，说他得到特别的启示，也让他很敬畏，你最好也敬畏一点哈。但是这个解释不一定是很好的哈。十七节讲的又是很对，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？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？这也是真的。那我们能说什么呢？我看他也是越说越火大，这些人都相当属灵，感情也丰富，知识也多，所以滔滔不绝，我还讲不出这么多。当然火大的时候或兴奋的时候也许也讲得出来。第五章第一节，你且呼求，有谁答应你？诸圣之中你转向哪一位呢？我看有解经家说中保这个观念在约伯记里很重要，事实上整个圣经都重要。我们跟上帝之间，我们需要有个人帮我们讲话，这点各位也能懂吧。虽然我刚刚说大家都很想讲话，我们很多人来讲话，但有的时候也很希望有人帮我讲话，有人帮我讲，有人主持正义，有人扶我一把。好像比如跟老婆吵架的时候，那么有的时候可能理亏，有的时候讲不出来，或者有理讲不出来，希望有人来说明。在法院上那些律师就做这个事情的，或者是检察官就代表苦主做这个事情的。约伯是说我在天上有一个这个替我伸冤的，那个到底是什么？当然我们今天都想到是耶稣哈。我们先不要想是什么，这以后我们看到的时候会再讲。我们就讲到说，好像有的时候我们的委屈我们也讲不出来。各位，你看我刚刚讲到说，我们自己有话想讲，我们也希望人家帮我们能讲出来。这真的又是圣灵和耶稣的工作，他们用说不出的叹息把我们的话讲出来。包括我们的认罪，包括我们的感谢和赞美。你这样说，约伯的三个朋友，第四个我不敢说，他们说错话，后来帮他们说话的中保就是约伯。虽然约伯没有说，但是他替他们祷告，这也很妙哈。这里好像是说以利法很生气，以利法的生气就是你这样子咒诅自己，显然就是对上帝不满。那你找最好的辩护律师也没有人帮你辩，就是天上的诸圣天使。你也注意到我们提过，在天上开会的时候，当上帝提出约伯是不是好的时候，天上的诸圣也没有一个人帮约伯讲话啊，是他真的好，只有撒旦帮约控告约伯他不好。我也是，就是这些都是约伯记里面大大小小或整个圣经里，所以能够讲一万年，讲无数年，就神的话很丰富，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，我们不一定看得对，但在这里就是他愤怒，没有人帮助你。第二节也在讲自己啊，愤怒害死愚妄人，他在讲约伯，其实也在讲自己，他自己也正在愤怒啊。好，下面又可能也想安慰约伯，但是也是叫约伯火大的。我曾经见愚妄人，愚妄人在这里是指着犯罪的人，有罪的人，不信上帝人，得罪上帝的人。他扎下根啊，就是他在为自己的罪恶打根基。我咒诅他，然后这我实在不知道他怎么会这么愚蠢，还是这么，这是真实的还是？前面第四章那个十六七节那个奇怪的灵给他的一个启示，他怎么会讲这一句话？他在讲神的公平，作恶的人绝子绝孙，甚至讲第四节他的儿女在城门口被压，他没有想到约伯儿子就这样死了吗？他应该想到嘛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在这种情形下有的时候也不是口不择言，也不知道怎么择，就有时候安静也不行啊，对不对？就各位，当你跟你婆婆或媳妇吵架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你儿子或你老公也是不能讲话，不讲话两个女人都骂他，你说话啊，
谁对都不能讲，而不是说我家有这个情形。第五节，他的庄稼有饥饿的人吃尽了，就是这都是就是神的报应。第六节，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，灾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。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？是说从天上来的，的确是从天上来，也就是从神那里来。就这种比较文学性的东西，我们不太能够说一定怎么样，但我们看了，相信神有他的美好的启示，也很好。啊，第八节讲的，你看你能讲更好的吗？也讲得很好了。至于我，我必仰望神啊，交托然后赞美他。这诗篇里都很多，这个箴言里很多，圣经其他地方很多。但是听者会怎么想？哦，你就说我没有交托是吗？我有啊，我祷告那么久了。那你又没话讲，或者是你又吵起来了。他在说神的作为的时候，那个觉得神什么都在做，就是没有在我身上做事人，就可能更火大。我说这些话一定有错的地方，因为耶和华说他议论的并不如约伯，但一定也有对的地方，包括十三节，五章十三节，这是哥林多前书引的话，还是罗马书，对不起啊，他叫有智慧的终了自己的诡计。就神的带领，他的重点在说你看不清楚，但是神都有智慧，但是可能约伯就会把他了解成我中了自己的诡计，我老天啊，我有什么诡计啊，坦荡荡的。十七节，神惩治的人是有福的，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，这在雅各书，在箴言，希伯来书都有讲，都有直接间接的引这些话，他击打他残果，这也都是真实的。二十节，饥荒中他必救你脱离死亡。也可以讲，哇，如果不是约伯改一个字，约瑟就是这样。约瑟被送到埃及去，结果在因为他受一个危险，两个危险，三个委屈，四个委屈，到最后是救了全埃及和当年卖他的哥哥。哦，但是各位，约瑟的故事是好听，但在我们生活中不常发生。你也不要说约伯的难听常发生，我们也没有，你七个小孩都死了吗？没有啊，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很委屈。神会保守，二十一节以后你不必惧怕，这些好像都很真实啊。他的文字上很特别的地方我也说一下啊，二十三节啊，五章二十三节，你必与田间的石头立约，田里的野兽也必与你和好。与田间的石头立约什么意思呢？那跟野兽是类似，就是说石头野兽通常是负面东西，但跟你立约了，就它不会害你。那个石头好像不会像土浅石头地一样让你长不出东西来，你会平安，你一无所缺，这是这样的啊。我觉得这是一篇很美丽的布道词和灵修词。好，约伯就回答了，第六章很会讲，我实在佩服他。他们两个四个人在写文章哈。愿我的烦恼称一称，愿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，现今都比海沙更重。所以你怎么形容你的烦恼呢？这都是好像在写作文一样啊，出去郊游写不出来。从前有一天我们去郊游，以前想说写光阴似箭，什么事第一句话都写光阴似箭，写不出来啊。约伯说我现在很烦恼很委屈，他可以讲很多，他说我的烦恼最好放在天平上，那天平的一边是我的烦恼，那有多少呢？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约伯讲的恰似海沙，海沙是神应许亚伯拉罕子孙会那么多，嫌他烦恼这么多。你看他会不会讲？而且如果讲海沙，海沙是多不是重啊，他这里要讲重啊，但是海沙
也可以间接有个功效，海沙让海浪的汹涌停下来了。海沙就是海岸，海就是它可能这样形容。所以我言语急躁，哎，我也觉得是四个 gentleman 在那里讲话啊，在就跟那个英国 parliament 的辩论一样，还要先很客气，我言语急躁。好，这又有一个很好的神学，也提醒一下，虽然可能不是那么重要，因为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，其毒我的灵喝尽，神的惊吓摆阵攻击我。他没有说神吓我，他没有说我被吓，他说神的惊吓好像军队一样摆阵攻击我，前面都是一堆人要攻击你。这我们今天没看过打仗，不太了解。我说这是很好神学事，约伯摆明了。各位，整个约伯记如果说像侦探小说，那个凶手是一开始就知道是谁，就是上帝摆明了。没有像我们一般讲，哎呀，这是一个奥秘哦，福岛的海啸，这是一个奥秘哦，不知道啊。然后就讲啊，反正不是他们罪恶比较大，就引圣经上的话，是奥秘，我们也承认。不过圣经摆明了，耶和华做的，这就是很正确的地方。虽然我们有的时候为了替上帝开脱，就把他的一些能力啊把它减少一点，这不能解决问题。我们认定上帝的全能和全善，然后再来解决问题。如果你先否定了，那就不能解决问题了。然后他就讲到说，哦，他自己的困难啊，因为这样所以我这样，因为我这么痛苦所以我的心不肯哀静。就是他像野驴像牛等等，在就是两个东西的对比，他如果怎么样就会怎么样，我现在这么痛苦所以我会如何如何。好，又再讲到死亡的美好了，这都是很动人的一句话。他迫切祷告祈求的，这次比上一次就又有点不一样。上次是希望我不要生，不要被怀，然后不要生，然后快一点死，就上次在第三章这样讲。这一次是呼唤上帝的。第六章的八节，愿神赐我所切望的，就是愿神把我压碎，伸手将我剪除。神啊，求主取我的性命吧。所以这也没有太离谱，只是他讲的比较文绉绉一点。摩西也求过这个事，以利亚也求过这个事。就如果他们都求过，我们也在想，哎呦，我们人生是真的有很多艰难的时候，他用的字眼就很重，把我压碎，把我剪除，然后也是愤怒啊，也在控告神。我因没有违背那圣者的言语，就以人以此为安慰，在不止息的痛苦中还可永耀。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是文学上的形容控告，有多少是真实的信心，是不是有，这我们都只能推测了。解经家都有不同的讲法，是不是我死了我可以直接到上帝那里去问上帝，我要请他来回答。当然约伯记里面上帝后来直接回答，那也是很棒的。我们今天不能指望说上帝直接在旋风中跟我们讲话，就是这种在圣经已经结束以后，我们不应该有这种超自然经验。但是我们的确希望神借着圣经的话，包括借着教会，借着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能够得到上帝的回答，或者是上帝的安慰。我这是约伯喜欢，这是约伯被称赞的地方。他的确讲得对，他会承认他有罪，后面也讲了。但是基本上我没有违背圣者的言语，而我以此为安慰。哦，希望各位我们能够常常有这样的话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还第二章讲，我所夸的是我的良心。我们都夸主耶稣啊，夸神呢，我夸我的良心。 不是说我们良心有什么可靠，但是我的确在上帝的恩典下，我有一个平安的心，这是很有福的。那现在我们很多人就会说，那我们怎么可能夸？我们都有罪，哦，那就是又是我们信耶稣的好处。就我们在第一次还是第二次我就讲过，不要忘记，谁能控告我们？我们是平安的，我们是被赦免的，神都不计算了。你看约伯记好像神在计较，可神没有计较，神甚至最后说约伯利用我比较对。约伯有个信心，他在求死当中还有一个信心，我没有违背那圣者的言语，以此为安慰，在不止息的痛苦中还可永耀。十一节，我有什么力气使我等候，我有什么结局使我忍耐，就是这我也很喜欢，就约伯的上一句很尽情，下一句很愤怒，上一句很有耐心，下一句很没耐心。哎呀，不正是我们吗？我们不是那么纯全的爱主，不是那么纯全的信主，但是我们也不是那么彻底的不信主，所以我信，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好，他也觉得他毫无帮助啊，智慧从他心中赶出进境，他就是这些事他都有在不同情绪中的表达，也都多少表达出一些正确的地方。好，刚刚台铃也有讲十四节哈，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，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。我的弟兄诡诈，好像溪水，又像溪水流干的河道，这河因结冰发黑，有雪藏在其中，天气渐暖就随时消化，日头炎热便从原处干涸。结伴的客旅离弃大道，顺河偏行到荒野之地死亡。这一段话说明一下，应该是诗篇里面，我忘记哪一篇，可能不止一篇也有讲，讲到诡诈好像河道一样，我们今天不太懂，说明一下哈。我们没有这个经验，因为台湾的河不是这个样子的。在我知道其他地方，包括巴勒斯坦，有的河道是枯干的，没有水，所以那河道呢，没有水，那么顺着这河道走呢不会迷，那么现在是枯干的，也就是 又有方向又好走，所以旅客那个同伴在这种旷野走的人就会走在这上面。可是可能上游刚刚下一场大雨，你这地方好像两千年没下过一滴雨，枯干的地方你被骗了，一分钟之内那个上游的河水万马奔腾下来把你淹死了，走在河道上以为很平安，不过一分钟通通被卷走了。也可能上游是它的发源地，或者是本来结冰的很干，现在突然很热了，你这里不感觉得到，那里热了，雪化了，就成为河水就冲下来。这是河道欺骗你，干涸的河道欺骗你，变来变去。他在这里你看他多有想象力，他在这里说我的朋友你们就像那样子，变翻脸跟翻书一样。哎，这也不是说诡诈，我们的情绪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尤其我再一次说，我们对我们所爱的人，可能今天是结婚多少年，哇，欢欢喜要去，就路上就为了什么点菜啊，或者什么吵起来，对不对？这些都是各位的经验嘛，哈，对不对？不是说他翻脸，就有的时候我们情绪很难控制。另外，他可能也指着这河道，就是看起来这个道，有人说啊，这河道怎么样？结果他改道了，所以走到最后是走到死亡的地方。没有盼望。他在讲河道这样，有些人是这样。二十一节，你们也是这样，看见事便惊怕。惊怕的意思就是你们不敢说真话，你们不敢替我的委屈讲话。然后二十四节，你教导我，我可以不讲话，你说的有理，我不讲话。 第二十五节，正直的言语力量何其大。
我们通常会说安慰的言语力量大，
正直的言语也是力量大。那个我们看到呢，有名的演讲是这样子。不管怎么样，他在挑战他的朋友，我到底有什么地方不对，你讲出来。如果有不对，他也承认有不对，但是值得受这么大的苦吗？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